用的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21:1-17。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奇法，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吃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就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在教会传统上呢，这个主日我们就进入了受难周，因为主耶稣在这个主日融入了圣城，他要在耶路撒冷做成救恩。当然，他是以卑微的样式来得荣耀，好使我们在卑微中有荣耀的盼望。其实主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之前，你去看20的最结尾，马太福音在路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马太福音20:39-34记载说，有两个瞎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向着耶稣呼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然后呢，然后耶稣就可怜了他，医治了他，使他能看见，对吧？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感恩感谢主，说，哎呀，感谢主，又一个伟大的神迹发生了，主耶稣一如既往的有大能，有丰盛的怜悯，人类历史上又多了一个奇迹。如果你仅仅是这样来解读这个神迹的话，那么我们的盼望就还不够大，就还不够深，也还不够荣耀。为什么？当然主耶稣的恩典怜悯一如既往没有问题，但请注意，主耶稣的恩典怜悯大能压根儿就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甚至这段经文记载的重点都不在神迹本身，重点在于，你如果对福音书熟悉一点的话，你会敏锐地发现一点，就是这里其实是耶稣平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绝对是一个重点。 就在他公开要进入大卫的京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他公开的要承认、公开的宣告自己身份的时候，你知道一周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他进入大卫的京城，这是一个敏感的地点，他宣称自己大卫的身份，这是一个敏感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时刻。我们必须知道啊，大卫的子孙是谁，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不是一个血缘问题。大卫的子孙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都是不需要解释的，他们知道大卫的子孙不是指的只要有大卫家族血缘关系的人就叫大卫的子孙，不是的，整个人类上只有一个人叫大卫的子孙，其他人都不叫大卫的子孙。在犹太社会，大卫的子孙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指的未来大卫家要出的一位终极的君王，得胜的君王，能打败一切仇敌的君王，才叫大卫的子孙。换句话说，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承认了自己大卫的子孙的身份。然后接下来的场景哈，你如果不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当中，你很难理解。这里描述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你发现他们把树枝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的坐骑踏在上面行走，来宣告这是一位凯旋的君王进入自己的京城。请注意，在古代这是一位得胜归来的君王凯旋进凯旋门的时候场景，进京城时候的场景。他们以排山倒海的呼喊来说耶稣基督是君王，对吧？不仅如此，你知道马太福音甚至记载说，他们呼喊说，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妥妥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你知道这个场景接下来讲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为什么何城都惊动了？因为这个行动关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的，关乎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耶稣承认自己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一位犹太人的王，是一位君王，如果门徒要跟随他，犹太人要跟随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军队会卷土而来。是的，在当我们今天不觉得这是一个征战哈，我们今天唱诗赞美的时候拍拍手感谢赞美主，声音大一点就大一点了。在当时，这种的呼喊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军队要来了，意味着罗马帝国要踏平耶路撒冷。为什么？凡在罗马帝国境内敢称自己是君王的，一定会被剿灭。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这段经文对当时的冲突那么的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几天之后那些呼喊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何撒那的人，几天之后呼喊说钉他十字架。请问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很简单，只要把他钉死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一个叛乱的罪名当中给洗脱出来。你千万不要以为犹太人脑残，你千万不要以为犹太人没事干就是喜欢折磨人玩，不是的，他里面对罗马帝国深深的惧怕敬畏，以至于说他们一定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是他们钉死的，是不是罗马帝国就不来剿灭他了？你突然发现，原来征战如此的大，原来征战如此的深。几天前呼喊他是王的，几天之后呼喊钉他十字架，背后是有抉择的，是有生命的抉择的， 这个抉择就是他们几天之前呼喊，他们以为这位王可以来踏平罗马帝国，但是他居然不务正业，洗门徒的脚，行神迹，洁净圣殿，你不应该招兵买马，长枪策马平天下吗？你居然去干那些无谓的事，还跟门徒一起吃晚餐，还洗脚，还说要彼此相爱，这些事儿，犹太人从来不关心，他们觉得这样做就叫不务正业呀。一个大卫的子孙来了，就要长枪策马开始推翻罗马帝国了，但是你没做，你没做不就等着罗马帝国来吗？既然你不做，我就得做了，我就得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才能让我从这场叛乱的罪名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突然发现，原来要么敬拜他，要么就要杀死他。耶稣君王的身份一被彰显出来的时候，要在耶路撒冷城的每一个人的心中立下抉择，敬拜他还是杀死他。我们来看三点。首先，耶稣君王的身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其次，耶稣君王的身份具有极大的矛盾感。第三，耶稣君王的身份具有更新一切的大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耶稣君王的身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一方面呢，耶稣是非常的谦卑柔和，有恩典有怜悯，比如说他医治了两个瞎子，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会发现他好像常常非常有攻击性，你发现没有？对人很有尖锐，很有挑战，比如说他在圣殿里做的事儿。所以这一天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他进了圣殿。当耶稣走进圣殿之后，看见圣殿的乱象，你知道乱象换一个词叫繁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卖鸽子的，有卖羊的，有兑换金钱的，这意味着什么？大家对宗教很热心啊，都来上香，都来敬拜，都来献祭，都来，很繁荣啊。所以就看你怎么解读了。耶稣认为是乱象，犹太人认为是繁荣，对不对？于是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耶稣有没有说感谢赞美主，你们太爱主了，太爱，你看这来敬拜上帝。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你就知道耶稣对这个圣殿的繁荣的评价很低，对不对？很负面，很消极。于是他不仅说，他还怎么样？推倒圣殿当中所有的陈设，推倒了圣殿当中所有的那些正在繁荣的去进行的宗教活动。请注意啊，耶稣基督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这个行动得罪了整个犹太社会。你不要以为仅仅得罪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不要以为仅仅得罪了祭司，他是得罪了整个犹太社会，他是在把自己放在了整个犹太社会的对立面。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说圣殿是贼窝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去到圣殿的人都是在犯罪？是不是得罪了所有人？因为他批评了所有人，他挑战了所有人，他羞辱了所有人。如果耶稣说的这个是真的，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来到圣殿就不是在敬拜神，而是在惹动神的愤怒，而是在犯罪。我明明起了一个大早，对吧，去圣殿敬拜神，还花上金钱，花上时间，你居然说这里是贼窝，那对我的挑战就太大了，对我的挑战就太真实了，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耶稣的身份对整个犹太社会来讲有相当大的挑战。当耶稣承认自己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当众人前呼后拥的拥戴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来到圣殿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君王的身份挑战了整个犹太社会。这个挑战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危机，这是一场极大的危机，因为他一旦宣称自己是王，那么就只有两个结果，我们刚才说了对吧，要么他得胜仇敌，凯旋胜利，登上王座，要么他被当权者杀死，被罗马帝国铲除，这就是他宣称自己是王的直接的结果。你发现哈，没有给耶稣留第三条路，因为罗马帝国绝不会允许除自己之外在帝国境内还有一位王，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在我们的心中绝不允许除自己之外还有一位王一样。所有胆敢在罗马帝国面前宣称自己是王的，或者胆敢在罗马帝国面前跟随一位王的，都难逃一死。这就是犹太人钉耶稣十字架的原因。所以你发现面对这一个决绝的姿态和宣告，耶稣让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抉择。是的，耶稣在逼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做一场抉择呀。要么你像瞎子一样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要么你就只能杀死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来讲，压根没第三条出路了。耶稣逼着大家做抉择，当他宣告自己是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强逼着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做出信仰的人生的抉择，要么你相信我跟随我，要么你就弃绝我杀死我，只有这两条出路。其实你会发现福音书所描绘的耶稣基督的几乎每一样宣告都在逼着基督徒做出生命当中的抉择。你读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都在逼着你做出抉择？要么你相信圣经的话是真实的，你去信靠他，跟随他，敬拜他，要么你在那一个时刻就轻看主的话，弃绝主的话，说主啊，这一次容我犯一次罪，犯完罪再回来认罪。每一次都是一个抉择，要么完全的否定他，离弃他，要么就是真正的相信他，跟随他。没有第三条出路，因为二者之间耶稣不给任何人留中间路线。中国人特别喜欢中间路线呀，中庸之道就叫中间路线嘛，也不说这个对，也不说那个错。哎，咱有第三条路，但问题是天堂与地狱之间没有第三条路。不会说，哎呀，我也不用上天堂，我也不想下地狱，你让我平平安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我们觉得啊，天堂肯定比这个世界更好，地狱肯定比此时此刻的世界更糟，那我也不想上天堂，我也不想下地狱，我就想安安稳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叫第三条出路。但问题是整个宇宙有没有这样的第三条出路？压根就没有，对不对？你不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天堂和地狱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即将过去的，天堂和地狱是必然要到来的，是永不过去的。所以你看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逼着每一个人做抉择，今天圣经摆在我们面前让每一个基督徒做抉择，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是值得敬拜跟随和相信的，还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仅仅是让我们增加了一层枷锁重担，没法自由自在生活的。你会发现除此之外别的选择都叫自欺欺人，甚至我要告诉你，所有选择第三条出路的人都是在选择背逆神，否认神， 和弃绝神，对不对？因为第三条出路是我们想出来的，不让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尖锐的人间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本质上是离弃了神。二十世纪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叫赖特，他说呢，他说了一段经典的话，他说基督信仰要么把最真实的世界全然揭示出来，如果你不信这一点的话，基督信仰就是一个无稽之谈而已。你看，两方面给你一个抉择，要么他揭示了最真实的宇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要么你就相信他是一个无稽之谈。他说基督要么神圣超绝，超乎一切，无与伦比，要么基督只能是疯子傻子胡言乱语一文不值，对不对？然后他说了下面一句话，他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上面两种任何一种说法，无奈地活在两者之间肤浅的世界之中。是不是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肯定不会认为基督信仰是无稽之谈，我们肯定不觉得耶稣是疯子，是胡言乱语，是一文不值，我们不敢这样说，对不对？但是你要让我们说他是王，他是主，他在每一件事情上必须做王掌权，我们又不是这样子的。于是我们就活在两者之间的第三条路的那条肤浅的世界当中。是的，很多人都是如此，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活在肤浅的世界之中。我们觉得啊，基督教也不错，圣经说的也很好，很多的教导对我也有帮助，也有道理，也很有智慧。但你要说在我每一件事情上做王做主来决定我的生活动作存留，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了。他会说我知道神存在，我知道他为我死，我知道有永生，我知道有天堂有地狱，这些我都知道，我都相信。但是请注意，这一切我都相信，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平信徒，我不能让信仰来打扰我的生活，扰乱我的人生规划，打破我的生活节奏。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两个我都不选，我选一个中间路线。是不是耶路撒冷当年的人也会想说，我不能让信仰来打扰我的生活，打乱我的人生规划，打乱我的人生节奏？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说这样话就要逼着我杀死你了。你不逼我之前，我还可以安安静静的假装自己很爱主，你不逼我之前，我还可以披上一层皮假装自己在圣殿里很繁荣，你一说就说我是，就让我显得我很不属灵呀，显得我不够爱主了呀，那我就只能杀死你。这就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的心路历程，是不是说中了我们？我们都不太想让耶稣做王，但是我们又绝不敢说耶稣一无是处。于是呢，我们既不敬拜他，我们也不敢弃绝他，于是我们就只能表扬他。你发现没有？我们既不敬拜他，也不弃绝他，于是我们就表扬他。我们说他既不是最宝贵的，但也绝不敢说他是糟糕的。我们会认为他是比较好的，他是比较不错的，他是比较有智慧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比较好的耶稣还不是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绝不是比较好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整个宇宙最宝贵的，唯一宝贵的，唯一。你看这话就说的有点太满了，是吧？这话就说的有点太刺激了，是吧？这话就一定会刺激我们了。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知道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 常常会对主说，啊，主啊，我需要一点帮助，我需要一些鼓励，我需要你的安慰和陪伴。当然，我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在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是的。但我又必须说，就着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安慰者、陪伴者、鼓励者、伙伴和朋友，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困境当中的及时雨，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的君王、主人、元帅。你有没有觉得这三个词对我们威胁很大？在军队当中一呼百应，主人、君王、元帅，而我们是他的仆人、士兵和奴仆。这三个词都很威胁我们，因为这三个词会让我们失去自我呀。士兵在军队当中是没有自我的，你不需要标新立异。仆人在主人面前是没有自我的，主人的话就是天条。奴仆在君王面前是没有自我的，他只有完全顺服的份儿。这三个词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挑战，但我们不太喜欢把耶稣当君王，不太喜欢把他当主人和元帅，我们比较喜欢把他当闺蜜。闺蜜是什么意思？不合意的时候是可以吵两句的，对不对？是可以吵两句的，可以三天不说话的，可以生气的，但是需要他的时候，他是需要陪着我逛街的，需要听我分享我的伤心事的，是需要给我递纸巾的，对不对？闺蜜是不是没有威胁感？我们喜欢把耶稣当兄弟，一起 happy 的兄弟，对吧？喝着啤酒，吃着龙虾，然后听你吹，对吧？就听你吹，很多人就喜欢在耶稣面前吹。主啊，你看，又带了一个小组，又建了一间教会，又传了十个福音。我们就喜欢在主面前吹，一起 happy 的兄弟。当然，有些人好一点，喜欢把耶稣当良师益友，他不太喜欢读者文摘，于是就把圣经当读者文摘来读，对吧？当然，我必须说，耶稣确实是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那一位，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我必须说，除非耶稣是我们的王，否则他不可能是我们的伙伴、朋友和兄弟。因为他是王，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是这位王、这位主视我们为伙伴、为兄弟、为朋友。这个当然感动我们。你不能因为跟一位王关系好了就轻看这位王呀，因为这位王俯就卑微的人，他愿意跟我们关系好，你不能因为他愿意跟你关系好你就轻看了他呀，就不把他当王了，他本质上还是王呀。所以你突然发现，没有前面的那个前提，后面的亲密的关系就没有根基。然而这种主仆关系让我们不舒服，我们会说，不要你来当王，我自己可以当王。不要，我要你来做什么呢？做帮助者，做陪伴者，做安慰者，做闺蜜。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很无理啊。这样的要求就好像一个孩子，一个叛逆的孩子对父母说，不要你来管我，不要你来要求我，不要你有父母的权威在我的身上，我只要你疼我、爱我、保护我、关心我。但你忘了，如果他不是你的父母，他就不会疼你、爱你、保护你、关心你，对不对？他是你的父母，你是他的儿女，这个本质的关系，他才会疼你、爱你、保护你、关心你。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本质的关系，我们只要感受性的关系。请注意，耶稣基督与我们本质的关系是主、仆、王、仆、元帅、士兵的关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除非他是我们的王，否则他对我们而言就什么都不是。除非他是我们的王，否则我们与他无关。20世纪初有一位美国的神学家叫宾克， 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刺激。他说，今天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救他们脱离地狱，但他们却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救他们脱离自我。他们想要耶稣基督救他们脱离将来的审判和愤怒，但是他们却不想耶稣基督救他们脱离此时此刻自己心爱的那个罪。他们想要耶稣基督脱离自己的，救他们脱离自己的罪责，但是他却不想让耶稣基督救他们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的腐败的作用。你发现了没有？2000年前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说，选择吧。这个时候非常的尖锐，选择，要么敬拜他，要么就杀死他，没有半毫米的中间路线，要么敬拜他，以他为王，要么弃绝他，把他钉十字架，没有丝毫的中间路线。就如同今天我们一样，那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要找中间路线。中间路线换成启示录的话叫，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就是中间路线的危险。所以君王的身份具有极大的挑战。阿们。第二，君王的身份具有极大的矛盾感。我们来看矛盾感。我们刚才讲耶稣霸道的来到耶路撒冷，对吧，宣称自己是王，进入圣殿，重整乾坤。但是经文又告诉我们说，这位王来到耶路撒冷的方式是温柔的。怎么温柔呢？他骑着一头驴驹子。非常有趣的在这里哈，你知道古代君王的坐骑啊，都是高头大马，而不是驴。在古代，君王都是骑马的，仆人才骑驴。是的，在古代仆人是骑驴的。所以你发现没有，一方面耶稣宣称自己是王，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骑着驴驹子。这个看起来很矛盾，对吧？看起来很令人费解，因为他是王，但是他又不像王的样子，却像一个仆人的样子进入了京城。所以要点是，他要以仆人的身份样式来表达自己君王的本质和身份。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么不应该是以君王的身份来表达君王的本质吗？仆人的身份和排场不是表达不了君王的本质吗？福音的奥秘就在这里。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城里，像一个仆人一样，手无寸铁，软弱无力。这大概是以色列人要弃绝他的原因。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回到2000年前耶路撒冷城里去，我们一定困惑，他为什么不披坚执锐，全副武装，披盔带甲，骑马而来？如果那样的话，呼喊的声音会高一个八度，因为他要真正的赢得这场战争。是的，你没有听错，他之所以以仆人的谦卑的受苦的骑着驴的方式，是十字架受死的方式，而不是高头大马的方式，不是长枪策马的方式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真正的赢得这场战争。因为骑着高头大马可以打败罗马帝国，却不能打败罪恶和死亡。唯独他自己谦卑受苦受辱赴死，才能打败罪恶和死亡。因为罪的力量刀剑胜不过，刀剑只能激发更多的罪，对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只能激发更多的罪而已。唯独圣洁的神亲自担当，才能 消灭罪的力量。因为死亡的力量刀剑胜不过，刀剑只能制造更多的死亡。唯有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才能解决死亡的力量，才能吞灭死亡。这就是他骑着驴驹子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但门徒不知道，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不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他真正的敌人不是罗马帝国，他真正的敌人是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耶稣骑着驴驹子，手无寸铁的方式进入罗马帝国，为的就是要以自己的受苦、受死来真正赢得这场战争。因为他要对每一个对他有深深误解的犹太人揭示一个尖锐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如果那就是你们唯一的救赎，如果那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救赎，其实没什么用的。为什么？因为本质没有改变，罪恶没有改变，死亡没有得胜，单单战胜一个罗马帝国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战胜了罗马帝国之后，还有希特勒的帝国，对不对？还有斯大林的帝国，还有今天的东方的古老的帝国。单单战胜一个罗马帝国有什么用呢？因为他要真正战胜的是在人心中罪恶、死亡的撒旦的权势，这个权势是他来战胜的。因为即使你脱离了罗马帝国的奴役，那你怎么面对自己的罪呢？心里的空虚、绝望、自我中心的力量、压制不住的邪情私欲、不得不面对的死亡、每一天的争吵、仇恨、骄傲、嫉妒，你要怎么面对这些真正奴役你灵魂的东西呢？这些力量无人能胜过呀。这些真正奴役我们灵魂的力量，其实远超了罗马帝国在人肉身上的奴役。所以耶稣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持剑而来，他是手无寸铁骑着驴驹子而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要解决人类本质的问题。你知道在人类社会当中啊，整个世界有两类问题，一类叫罪性的问题，一类叫罪疚的问题。我来解释什么意思。罪性的问题就是因着亚当犯罪，每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邪恶，骄傲、嫉妒、自私、自我、奸淫、凶杀，所有这一切里面的罪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叫罪疚的问题，就是说你也骄傲，我也骄傲，他也骄傲，于是三个骄傲的人碰在一块去，互相把对方打了一顿，然后再来了三个再打了一顿，于是他就会有一个罪的后果，对不对？罪疚、罪的后果、罪的审判、罪的刑罚，整个世界是不是天天有罪的后果的问题？但你会发现，今天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的眼光主要看的是第二层级的问题。第二层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罪的后果，对吧？啊，这个他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他，他坑了我，我骗了他，这全都是罪的后果。那我们也通常想要耶稣解决的是第二层级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首先解决的是第一层级的罪性的问题。罗马帝国属于哪一个层级的问题？第二层级的问题，苦难嘛，专制嘛，刀剑嘛，属于第二层级的问题。但是人心当中的骄傲和败坏呢，属于第一层级的问题。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哦，耶稣跟整个犹太社会、跟门徒，甚至跟所有人之间有一个误解和矛盾，就是整个犹太社会都以为耶稣来解决第二层级的问题，但是耶稣来解决第一层级的问题。但是你说第二层级的问题到底解不解决呀？放心，解决。耶稣第一次来要解决第一层级的罪性的问题，救恩论。耶稣第二次来要解决第二层级的，彻底的解决第二层级的罪疚的问题，末世论，对不对？放心，第二次来的时候，所有的邪恶都会被 大败消散，于是不再有任何的邪恶。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却要解决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对神的悖逆。所以你突然发现，耶稣第一次来是以软弱的方式、受苦的方式、舍己的方式，而不是刚强的、荣耀的、全副武装的方式。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来要担当你我的罪，要担当你我的刑罚，要担当你我的咒诅，而担当这些就要受苦，就要被咒诅，就要被刑罚，就要被羞辱。担当你我本质的死，就要受死亡。所以他第一次来君王降卑的原因，是因为要来拯救你我这样卑微的人，所以他要降卑，担当你我的卑微嘛，担当你我的咒诅嘛，担当你我的死亡嘛，所以他就要承受咒诅，承受卑微，承受死亡。但是请注意，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荣耀、权柄、能力、新天新地，所有的一切分享给我们。所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方式，他是驾云降临的方式，因为那一天他要消灭一切世上的第二层级的罪恶，就是用生命的荣耀胜过这一切。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基督信仰呢，总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征战当中，对吧？第一个征战是什么？第一个征战是因为教会处在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的阶段，所以教会主要的生命的样式是跟随他第一次来的样式，盼望他第二次来的样式。是的，主要是今天要跟随他第一次来的样式，而跟随那个样式就意味着受苦、舍己、软弱。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仰望他第二次来的原因，因为在受苦、舍己、软弱当中，我们依然有盼望、安慰和喜乐。这就是保罗所彰显给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呢，一方面接受不了受苦、软弱和羞辱的样式，这就是不跟随基督第一次来的样式，但是呢，同样的，他也不太盼望天堂永生荣耀的样式，这就是不盼望基督第二次来的样式。你说第一次来跟他你不跟随，第二次来你又不盼望，那就是妥妥的走第三条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人生需要被主第一次来的道路和第二次来的道路来定义，来定义我们，来规范我们人生的道路，这两条路能够校正我们人生正确的道路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这种矛盾感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也有？哎，我要告诉你，源泉在耶稣基督那里，因为耶稣基督就有这种矛盾感。但这种矛盾感是因为我们处在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的人生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一边信靠一边盼望，一边受苦一边喜乐，一边跟随一边知道要得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我们是被一位温柔的王来拯救，我们是被一位真正的王来提拔。你知道这个世界每一天发生那么多的问题，说实话哈，凶杀、奸淫、偷盗、谎言、嫉妒、仇恨、贪婪、无情、自私，所有的这些事情归根结底当然是因着罪性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这也是罪性彰显出来的。我发现这个世界这么乱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每一天都不断的想要自立为王，每一天都不断的想要让自己取代神的位置来掌管一切。有时候我们想掌管孩子，有的时候想掌管丈夫，有的时候想掌管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想掌管别人的人生，但别人呢又想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于是矛盾就出来了，对吧？ 矛盾就是这样出来的。所有的问题其实常常来自于这里，就是我们的人生想做王，想如神一般，想自立为王。因此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界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呢？哦，很多人就说，你需要学习谦卑，你需要学习爱，你需要学习舍己，你需要学习顺服。是的，我觉得这些的教导都是对的，我们确实需要学习谦卑、舍己、顺服、爱，能对付这一个。但是我会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些事情的学习上好像学习能力极差。你发现没有，学习能力很差呀，就好像一个往悬崖下掉的石头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停止堕落一样，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在这些善事上学习的多好。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请注意，福音不仅仅是告诉你你要好好学习谦卑、舍己、爱、顺服，你要努力的行善改变自己，福音不仅告诉你这个，福音还告诉我们，君王来了，他让自己成为奴仆。什么意思呢？君王来了，将自己置于我们该处的位置上，就是奴仆的地位，接受死亡的刑罚，为了我们而受咒诅和审判，因此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而这样的恩典要激励我们为他而活。是的，我们确实自己学习谦卑、努力、爱主、顺服很难，但我们需要被福音来激励。你看，罪就是仆人让自己取代君王的身份，你我都是奴仆，但是想做王，这就叫罪吗？亚当和所有亚当的后代都犯这个罪，就是前赴后继的自立为王。但是什么是救赎呢？救赎就是君王自己来做仆人，那一位宇宙的君王耶稣基督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使我们与基督的命运发生了互换。这样的福音要来激励我们，不是我们好好遵守，遵守好了他来救我们，而是他先救了我们，爱了我们。是的，他是王，但是他替我们做奴仆。请注意，你一定要知道，他受苦、受辱、受死、被咒诅是替我们受的，因为那些是我们该受的，他不愿让我们受，于是他来受。这样的爱和恩典要来激励我们，要来激励我们过这种矛盾感的生活，就是一边受苦，一边喜乐，一边跟随，一边盼望。阿们。最后，君王具有改变一切的大能。路加福音提到，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为什么要责备？太高调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呼喊？没有谋略，找个山窝去呼喊多好呢？那里没有罗马帝国的驻防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我知道很多人都以为说耶稣在这里用的是修辞手法，就是啊，大概如果他们不说的话，他们必须说，不说的话石头都要蹦起来，都要呼叫。你们是不是以为耶稣在用修辞手法？其实耶稣在表达一个超越我们理解的事实。是的，耶稣其实是在表达一个超越我们理解的事实。其实我们常常很多人非常容易狭隘的理解救赎。什么叫狭隘的理解救赎呢？我们通常会认为说，救赎就是我有罪，我要死，生命没有平安喜乐，然而耶稣来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代替我死，于是喜乐平安充满我，我将来还会上天堂。这是不是我们理解的救赎？整本圣经都不是这样理解的哈。再说一遍，整本圣经都不是这样理解的。整本圣经都是在讲神的国，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成为神的儿女。 神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救赎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个人性的这些的平安喜乐，个人性的上天堂更丰富。当然救赎包括我们罪得赦免上天堂个人性的，但是它还更丰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请注意，当年亚当夏娃败坏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人死了？是不是只有人与神隔绝了？不是的，整个宇宙都被破坏了，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整个宇宙都被破坏了，都受牵连了，对不对？于是救赎当然就不仅仅人活过来，整个宇宙都要被更新。因为当年罪带来了整个宇宙的败坏，那救赎就要带来整个宇宙的更新，意思是连石头和木头都会受我们的连累。但是主带来的时候，连石头和木头都要欢喜。诗篇九十六篇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林中的树木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你一直以为这是修辞手法，羔羊与狮子同卧，你一直以为是修辞的手法，其实不是的。其实他在描述事实，描述整个宇宙被更新，整个宇宙被复兴，整个宇宙恢复起初创造的荣美的次序的那个事实。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当他将自己的王权彰显在整个宇宙的时候，圣经说整个宇宙都像一件衣服渐渐旧了，然后主给他焕然一新。主让整个宇宙焕然一新，原本的整个宇宙都会彰显出来一个完美的荣美的秩序出来。其实本来的山不是现在这个模样，这个你我可能想象不到，本来的河不是现在这个模样，因为本来的山水大地海洋天空都不是现在这个模样，而是比现在美无数倍的模样。本来的老虎是不吃人，本来人可以对着小鸟说，小鸟过来站在我的手掌上，它就过来站在我的手掌上，对不对？这才是本来的模样。但我们已经忘记了本来的模样，但主要来恢复这本来的模样。到那一天，大山树木都要欢呼，因为主的王权要遍满全地。爱德华兹这样说哈，爱德华兹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无法想象出来将来新天新地的那个样式，因为我们已经被罪玷污，被罪蒙蔽，心眼变瞎，以至于我们甚至都感受不到那一个本来荣美的样式了。他说呢，比如说现在你有五种感官，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对吧？五种感官，你五种感官只能感受到这五种感官触摸到的范围的那些的美好，对吧？但是呢，爱德华兹说，也许我们将来会有千百种感官。哦，如果你有千百种感官，那你对真理、对美善、对荣耀的理解、认识、体验，是不是跟现在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当然是。他说，与你未来的模样相比，你现在可能比较像一棵蔬菜，一块木头。他说，与你未来荣耀的模样相比，你现在比较像一座山，一块石头。当然这是他打比方了。他在表明什么？表明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所未曾想到的。未曾的原因就是这三种感官不足以来触摸到将来的荣美。这是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三种思想、看见、人这个耳朵听，这三种方式不足以触摸将来的荣美。所以呢，经文在这里有一处细节提醒我们。马可记载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牵过来。你知道耶稣坐在一匹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上，假如你跳上一匹从来没有骑过的驴或者是马，会发生什么？暴跳如雷，不予顽抗，不愿服从，会把你踢下来，对不对？好像驴比马更不愿意别人骑，倔驴嘛。为什么当人骑在动物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会反感？怀特菲尔德说，既然动物知道你不服神，于是他也不服你了。我觉得怀特菲尔德说的很有道理，这来源于人对神的悖逆，以至于从此动物不再听人的话了，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们感到害怕，他怕你这个罪人，他想远离你这个污秽的败坏的与神为敌的人，他甚至想攻击你，想咬你，对不对？哇，但是你看耶稣骑在一匹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上，并且众人周围在呼喊，但是这匹驴驹却没有惊觉，没有惧怕，没有惊跳。一位解经家这样描述说，在一群激动的人群里，那位曾经平定风浪的主骑在一匹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上，使驴驹如此的平静，这件事彰显主的国度充满了安宁、平安和和谐。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以赛亚告诉我们，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因为这是耶和华要把他的荣美赐下来。当耶稣基督进入你我的生命，我们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骑在那个驴驹身上的时候，他掌权，那个驴驹就得安慰，得平安。但是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完全掌权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但是现代人听见这样的话会很可怕，他说啊，耶稣要来进入我的生命，要来制服我，要来压迫我，要催促我跟随他，哎呀，太可怕了。不是的，耶稣不会这样做。耶稣掌权进入你的生命，要来更新你，要来医治你，要来安慰你，要来成全你，使你得到最美的生命的状态。这真是如此的，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掌管你而不摧毁你，唯有耶稣基督主宰你而让你得自由，不但不会伤害你，并且会提升你，建造你，使你得荣耀。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其他的事物，只要支配我们，我们把生命奉献给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的事物，它都会掌管我们，并且摧毁我们，对不对？金钱是如此，事业是如此，工作是如此，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如此，只要他来支配我们的人生，就一定会摧毁我们的人生。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他带来更新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石头木头都要唱歌跳舞，整个宇宙都要焕然一新，连他掌权下的那个驴子都得安慰和安全，何况是我们呢？愿我们被这样莫大的恩典来激励，为之兴奋，为之更新。基督的王权具有更新一切的大能。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借着你的经文把那一位万王之王指给我们看。主啊，是的，这位万王之王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挑战我们，挑战我们已经固有的，已经习惯了的，常常活在自我当中的生命状态。主啊，这位万王之王也来彰显那一位卑微的为我们受苦的荣耀的样式，好使我们被这样的福音来激励，说主啊，你为我承受这一切，要使我激励我来跟随你。主啊，这位万王之王也以他的大能荣美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目的是为了成全我们，使我们变得像他一样荣美。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